其实我觉得在做諮商工作的时候，对我来说会有一个很大辛苦，就是我真的是全部打掉，从头再来，然后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天分。嗯，其实我那个时候很深的感受是，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在我还不知道我有没有天分的时候，我先爱上了这一个学科，这一个工作。
欢迎收听《创作者说》，我是 Keith 研究生。今天呢，我邀请到一位呢非常酷的人哦。对，我认识他的时候呢，其实是在网络上听到呢他在 Clubhouse 跟人家的聊天。那一个房间呢，其实大人学哦，大人学大家如果有听过的话，应该会知道说他每天都在告诉大家要如何成功，要努力一点，要再多奋斗一点，这个要学那个要学，否则呢你就没有办法进入职场的下一个阶段。所以我那时候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脑中深深的有一个很强烈的违和感，我说诶，今天怎么这一个场次有点不太一样哦，在跟大家讲说好像不要那么努力也可以。那我就觉得说好像我们都没有办法找到这中间的平衡点哦。我就邀请了这一位呢畅销书的作者周牧之呢，他的这本书叫做《过度努力》，来到我们现场跟我们聊聊这本书。
Hello, Kiss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所以我刚刚聊到说你去别人的场子里面，人家在讲那种非常积极的故事，然后你在后面聊的是说诶，不要那么积极，不要那么积极，你会觉得这中间违和感很强吗？
其实因为他们那一个场子就是要找我去砸场的嘛，所以
真的是砸场吗？
对，因为他们那时候就是想要找我去聊关于过度努力这个部分。那当然在开这个 Clubhouse 之前，我跟 Joe 已经有在大人学的那个 podcast 已经有谈了一次这个主题。本来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大家都觉得说竞争这么激烈，怎么可以不努力？然后你现在在跟大家讲说过度努力，那不是来乱的吗？
是来乱的啊，违和感很强诶。
但是其实我想跟大家讨论的是说，我觉得努力可以作为一个策略，可是当我们很习惯只用努力这个策略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没有弹性。没有弹性的时候，如果有的时候它不一定需要那么努力，努力可能会让你把精力用在错的地方，或是让你变得没有力气去做其他的思考或想法或弹性，反而那个努力会让你更容易觉得挫败，或是你的努力是为了逃离一些东西，那就会变成你一直很努力的在追求外在的标准，
是
你不知道你的内在标准是什么，那就会很容易造成空虚感。
了解了解。而牧之你自己本身是心理諮商师，我刚也听你说你最近去大港开唱，刚唱完回来，横越三途的主唱，然后又是畅销书的作者，然后本来是念传播，后来又转念心理。你觉得你自己过度努力的还不够多吗？还是你觉得刚刚好？
我觉得特别是关于乐团的这个身份，其实我还到现在都还不是很习惯别人介绍我是畅销书的作者，我老实说、
真的吗？
虽然大家都是这么介绍，但是我一直都还没有习惯这个身份。因为乐团主唱的身份跟着我非常多年了，我从大学就玩团到现在，所以基本来说我的斜杠其实是斜杠心理师，不是斜杠乐团。对，因为乐团不会赚钱嘛，所以没有斜杠的问题。
怎么会这样？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乐团它比较算是我某部分的身份认同，然后它可以完成我某部分的创作跟我人生的一些梦想。因为乐团这件事情没有任何人要求我这么做，我觉得对我来说它不会让我觉得是因为特别努力所以我要维持这两个身份。我觉得它比较像是我的兴趣。
了解。
就是有点像是说，你如果你本身的兴趣就是你放松的时候会去 KTV 唱歌，所以你去 KTV 唱歌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你过度努力吧？
哇塞，你的乐团这十几年来都是这么舒服的状态吗？
当然不是，比如说出专辑就一点都不舒服。
一点都不舒服。
就是说因为当你想要把你的创作就是实体化，你就需要执行一些东西，然后花钱也不舒服嘛，赔钱也不舒服嘛，有的时候团员大家意见不同会吵架也不舒服嘛，
也不舒服。
像之前疫情有我们的状况，我们的专辑就一直 delay， 那也不舒服。不过我觉得比较好玩的地方是关于能够持续玩团这件事情，对我仍然是还蛮重要的一个生活的一个部分。
了解，所以你现在的比例等于是玩团，然后心理咨商师是白天还要去工作。
大家想象好像我玩团也花很多时间，但其实也还好，
也还好吗？
就是我就是固定我礼拜天的时间几乎是空出来的，就是我礼拜天一定给乐团，其他日我都还是可以工作什么的。但是可能比如说像最近我出专辑，所以可能我就会需要上一些通告，然后如果专辑有通告，当然是千恩万谢，拜托拜托找我去这样子。对对对，但是可能也会有一些事情要处理，比如说因为我们的乐风国外的乐评会比较有兴趣，所以可能就需要做一些处理啊，
了解了解。
对对对，
所以我看到你在序里面说你在出了第一本书之后、结果就非常非常多的邀约，然后你就开始过度努力了，因为每一个东西都不能放下，所以你才决定要来做这一本书。其实也跟玩团卡在中间，然后又要做心理咨商师，又要出书，等于全部卡在一起。
其实我觉得这一个过程算是一个演进的过程，就是我觉得2017年我出了《情绪勒索》这本书，当然有一些听过我演讲的朋友可能知道，我说我当然没有预料到它会受到这么多的瞩目。对我来说，那其实是一件还蛮可怕的事情，因为突然很多人会把他的期待，甚至会把他的不管是羡慕也好，或是对你的嫉妒也好，或是对你的不满也好，比如说你都是因为你写情绪勒索我小孩现在不回家，类似这样就是他们不能情绪勒索小孩，只好来勒索我这样子。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因为一个东西是这样，你原本提出一个概念，当它被放大被过度使用，它的确会用的样子有时候会跟你原本预计的样子是不同的，因为这就是智慧本身，它会有自己的生命力，那它有自己的生命力，会有自己的解释之后，别人会把这个东西就算在你头上嘛。那个部分一方面我比较没办法消化的，因为我那时候是一个非常希望不要被误解的人。
是。
那另外一个部分是，当然那个时候也有非常非常多的邀约，那个邀约它就对我来说是一个蛮大的困难点，因为我很不会拒绝别人，所以我在要拒绝别人的时候我会觉得很艰难，所以我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就是行政人员可以协助我，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硬着头皮都接下来，后来我的身体就有点出状况。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时候这两件事情，我觉得对我后来工作的一些思考，还有我想要做怎么样的人，对我来说工作最重要的部分是什么，我都有一个机会可以做重新的行事。
是，所以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说要来认真写这一本过度努力的书？
其实也没有那么久，因为我中间写了关系黑洞，然后跟他们都说你应该。其实我觉得我写东西，我不管是我的乐团的创作或是我的书，我多半都是对一些文化的创伤或是对一些理所当然的东西我会比较有兴趣。
了解。
所以我那时候在乐团的部分，我们的新专辑写的是跟228有关的历史的事实。可是我在讨论的也不是说用非常冲撞或是用非常控诉的，我觉得是讨论那个时候它有很多结构性的问题，最后变成了这个样子。然后我觉得对我来说去讨论情绪勒索，他们都说你应该等等，也都是这样，我们去讨论的是不是谁对谁错，而是这是一个社会文化的一个结构性的习惯，大家习惯这个样子，所以约定俗成，就是有点像是抓交替嘛，就是我以前被这样，所以我现在觉得这样是很理所当然的，我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有什么问题，所以你们现在跟我讲这件事情有问题，我当然会觉得很生气。有些人甚至会跟我说，那我们不是很衰，我们被勒索，然后现在还不能去勒索别人。
对，不过这个好像就是老问题哦，像以前看连续剧都会说我不想成为那样的大人，那成为大人之后就继续这样对小孩。
对，其实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我印象很深刻，有一个读者这样问我，一个有一点生气的爸爸问我这件事情，我很诚恳的跟他说，对啊，你可能会觉得很不公平，可是你知道吗，当你用不同的方式去对待你的小孩，你换得的是跟他心跟心交流真正的爱。然后他听到我这么说，他就愣住。
他可能没有想过什么叫做心跟心交流真正的爱这件事。
这件事情是对我们来说是关系中最重要的事情，可是是在亚洲社会的关系里面，它很容易被隐藏在很多事情当中。所以我想要做的只是想要把这一些会让我们把这些爱给扭曲，甚至会变成很奇怪的解释，长成很奇怪的样子，我想要把那些东西都慢慢的去掉，让我们重新思考我们有没有其他的选择。
是，
而不是说只是在讲谁对谁错，因为这是一个关系的互动方式。可是如果这个互动方式它真的有效或好，那我们就不会因为这样子觉得受伤，也不会那么多人买这本书，对不对？
对。
同样的，过度努力也是，如果努力这一件事情它真那么重要，它真那么好，我想过度努力这一个词不会打中这么多人的心吧。
其实我打开这本书看到你前面的案例，因为这本书的结构是有八个案例嘛，然后你给了他每一个人都有四个阶段，先把每一个人最一开始不知道在干嘛的时候先一起读过一次，然后开始觉得很烦的时候再读过一次，大概是这样子的逻辑写下去。我记得我在读算是第一个大段的每一个标题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每一个都在说我。
应该是这样讲，我觉得这一次这本书我的写法也跟以前很不一样，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因为我在第一本书有点像是想要振聋发聩的感觉，然后第二本书就是温和一点谈不安全感，第三本书又来振聋发聩一下，他们都说你应该，然后又被骂了半死。第四本书对我来说，我突然觉得我是很想要再去告诉大家什么事情一定要怎么做。我想要告诉大家的是，或许这一些答案在我们自己身上，可是我们好久没有听自己声音了。那我要怎么去听我自己的声音？我在用这八个故事，用一个像是諮商的过程，因为四个阶段嘛，一开始探索，再来抗拒，再来觉察跟行动。有时候甚至有点像在看推理小说，一开始你以为它是什么问题，看到后面就发现跟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有点不太一样。
可是在这八个人里面，不同的时间点你都会看到一点点自己的影子。
是
为了自己哭不容易，但看着别人身上有你自己的影子，然后感受到自己那些藏起来的伤口，而为自己好好的疼惜自己一下，我觉得可能会是比较容易的事。
对，因为你刚刚有聊到说你也不想告诉大家一二三四五该怎么做嘛，对不对？我们从这里面去看，或许我自己啦可能也会常常觉得说啊，自己不够努力，又有一个过度努力的另外一个在拉平衡，一个打平衡的概念。这个刚刚好的平衡到底在哪里呢？
但是我觉得所谓刚刚好的平衡就是你觉得舒服的状况吧。就像别人会觉得我好像很忙，就是玩团这么累，为什么还要玩团？可是对我来说，
对啊，很累耶。
对，可是玩团就跟你去唱 KTV 一样，或是就跟你打电动一样。像我先生他也是我们团，他是鼓手，他就很喜欢打电动。我看他在打我就觉得好累哦，我就想说为什么回到家工作这么累还要打电动打那么累，你看那不是我的兴趣嘛。
对对，
所以我就觉得打那个很累，可是对他来讲不算。很多事情是这样，别人觉得这件事情有什么意义啊，就是对他来讲并不重要，然后他会觉得这不有用，或是跟他没有关系，他觉得你干嘛花那么多时间在这件事情上。
是，
可是对你是重要的啊，
了解，
对你是有意义的啊，那你会愿意为了这件事情去做一些努力，那就是属于你自己的感受。
了解了解。
最大的困难就是如果今天你去做这些努力，你是为了别人的需求，为了别人的面子，为了偶像包袱等等的，比如说那种停下来啊，我这样好像不够努力。为什么你会觉得不够努力？是不是因为今天你看到你身边的人好像很努力的样子或是你本来真的想要废一下，就一打开你的脸书发现什么，怎么会有人做这个用？
对啊，这个疯魔现象太烦了太烦了。
社群网站也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展演的空间，然后会让我们勾起很多焦虑，就是一直觉得自己不够不够。
没错没错。刚聊到这个，我忽然想说我也来諮商一题好了。其实不是我自己的諮商啦，我觉得我自己可能也是一个例子，就是说因为从去年疫情开始到现在啊，然后我身边其实很多跟我蛮类似的朋友，就是说都会用出国来撇开平常繁琐的事情，可能就有点像你练团那样。所以说像可能我过去的这几年，我都会觉得说啊，我只要出个国，那些鸟事情都可以忘掉，平常要怎么忍都无所谓，反正我就出去洗个五天，那脑袋洗空了，回来就可以继续工作了。这可能是一种逃避的方法吧，那可能也是解决事情的方法。那我本来我没有想到很多人也是这样，一直到整个疫情下来之后，一开始觉得好像没什么，慢慢慢慢开始觉得说，诶，唯一可以让我解脱放松的那个方法不见了，整个人就开始一直要往内心里面去解决一些本来不想解决的问题。然后在这时候我发现我好像不是孤单的，好像很多人都有很类似的状况。本来他可能不想面对的事情就丢在那里了，出个国啦玩一下，现在这些事情办不到了，他就得真的回去面对自己的事情。
简单一句话，出来混都是要还的
本来想说这个不要还一辈子 一辈子就这样不要还了。
是是，其实我觉得这个疫情大家变得非常的焦躁，就像你说的，我们原本有很多可能性，我们可以出国，我们可以就是好像很多可能性可以做，然后我可以靠着去做到一些不一样的事情，然后可以让我觉得我的一些问题好像变得比较简单。但其实也必须诚实的说，努力也是一个逃避的方法，就是我可以让自己努力做到什么工作，努力干嘛，努力得到什么东西，然后我就会觉得好像我的人生的问题都就是全部都解决了。可是麻烦的地方是你会觉得诶好像忘记，不知道为什么夜深人静会觉得寂寞觉得冷。我就在那个时候，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重新思考，当我们现在很努力的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这些事情有多少是为了自己，多少是为了不要让别人看清我，或是为了逃避一些害怕。
了解。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包含我自己在很多的邀约上的时候，我的选择也非常的犹豫。比如说有些选择，我做了这个决定，我如果选了这个决定，也许会变得比较有名，或是很炫，就是说去哪里做什么事情，然后别人就觉得哦好炫哦之类的，是明明我没有那么喜欢做那件事。
哦，
那怎么办呢？我到底要选不选？要为了让别人羡慕觉得好炫接下来，还是要听自己心里的声音，就是厚着脸皮心里想说全世界的一定觉得我大头症，但是还是默默不接之类的。我就在那个过程中我也遇到很多这样子的困难。那我觉得我最近这一两年最大的学习，我觉得当然身体的状况也有一些关系，不过我最大的学习真的是我慢慢的开始做的事情，就是我的选择比较主要是以我自己的声音为主。所以我最喜欢的工作我一直都不会放掉。
了解。
玩团，比如说做諮商的工作，对我来说这些工作都还是非常重要的。
了解。
那可能在一些上节目啊什么的，对我来说就会比较是需要做一些选择。那有些机会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有点可惜，可是对我来说它可能不一定是我最擅长或是我最喜欢的事，我就觉得还好。
是是。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周牧之呢，过度努力的作者哦，来跟我们分享这本书里面的故事哦。那我们休息一下，下一段节目我们要继续聊聊这本书的内容以及这些故事背后的故事。Hello， 我是 Keith 研究生，你现在在收听的是创作者说。每一集节目我会邀请一位创作者来跟大家一起聊聊他的作品，可能是一本书或是一部剧。你可以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收听，你也可以追踪研究生脸书专页，我会分享每一集节目录音后的心得，你也可以在脸书专页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创作者说每周四上线，欢迎你跟我一起来探索这些故事背后的创作故事。这是在这本书里面啊，有八个案例，不过其实里面只有三个男生的案例，其中这三个男生里面又有两个男生好像每天都在要不要成功，怎么样会被失败，或者是这个上一代的价值观我应该要怎么样做才好上面。你会不会觉得好像男生在面临这个社会跟女生其实问题是差蛮多的？
我觉得这么说好了，我在第三本书他们都说你应该的时候有提到一个男生跟女生在社会上被期待的部分从小的训练就有点不一样。比如说男生是比较走成就取向，就是你可以个性很急歪，你可以完全不会 social， 可以有雅思，你可以状况很差，可是你只要够聪明成就好，可以赚大钱然后有车，基本来说大家对你会算相对宽容。可是如果是女性的话就是比较关系需求。所以今天你是例如说你有很棒的工作，你成就很好，你表现很好，可是你没有结婚，或是你离婚了，或是在婚姻上有什么问题，别人就会说你看他就是因为都在忙工作的事情，所以他没有办法好好照顾家庭，是家庭才会变成这样。不会有人这样子去说一个工作很成功的男生。我在讲这个东西并不是要指责说谁过得比较好，没有，大家都辛苦。因为你如果是在对面的这一方，代表对面的另外一方就是另外一个辛苦，就是要站在不同的位置上，他就是会有不同的辛苦。 所以在这样子的状态下，男生那个一定要赢，一定要往前。其实我之前在这本书出的时候，也有一些人就转了，而且大多是男性，就是会转了我的书，然后说怎么会有人叫别人不要努力啊，我觉得我努力的很开心。我现在大概对这类的事情，我的反应都已经算是比较不会像以前这么激动，我现在只会笑笑的说我的书明明叫过度努力，不要努力啊，大家怎么了？就会发现到有些人对于这个标题的在意，甚至觉得被冒犯，原因是因为他一直都是用这个策略，
了解，
而他觉得我在写这本书就好像告诉他他这个策略是错的，难怪他会对我生气，这是非常正常的。但其实我在说并不是说这个策略是错的，而是我们现在在使用这个策略的时候，有多少是为了我自己，有多少是为了别人，或是为了那一些外在的标准。可是外在标准它是会一直调整的嘛，你今天换了福斯，你就可以再换好一点的车，看到别人换了 Volvo 的电动休旅车，你就会想说他怎么可以换那么好的，然后又看到有人换特斯拉，那个东西是永远无止境的，
没错，
然后那个无止境会让你的心其实一直都很空虚。
可能我自己会觉得说，好像我被要求的标准大概也就是这样嘛，像跟我父母亲啊，他们会关心的事情就是，诶，怎么你还一事无成？想说，诶，这样还叫一事无成啊？到底一事有成是什么样子？就是很容易会有这样子的讨论。当然，他们也不见得是恶意的，他们可能也只是说话就很轻描淡写。有时候轻描淡写，你可能觉得更可怕，因为他就是淡淡的就说出来了，那个期待就很深。所以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想说，诶，好像男生被要求的这些事情都是特别多的吼。有没有女生也会被这样子要求呢？真的就不太会，对不对？
女生会被要求的可能会是别的部分嘛，比如说在我们比较年轻的时候，我们其实还是会被要求啊，表现要好啊，成绩要好啊，什么东西要好啊，然后什么要替人着想啊，好相处啊，关系可以经营得很好，然后等你结婚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在家里相夫教子，把小孩带得很好啊，如果你要出去工作，你就要有办法，还要兼顾这些事情等等。而且当你生了小孩之后，大部分小孩大家的期待会比较是放在妈妈身上，
对，
那这一些东西其实就会变成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你抱一个小孩出去，连巷口的阿姨都可以说，哎呦，林黑金啊，那钱要旧啦，你安内吼也寡，然后每个人都可以指教你。可是如果今天是一个男生抱一个小孩出去的话，他就会说，哇，真是新好爸爸，就是都会看到他在抱小孩。我觉得这个东西倒不是说要去指责什么状况，而是说我觉得我们的传统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子在赋予不同的性别角色。
是
你会发现这个性别角色对女生压力很大，对男生难道不是吗？对男生是另外一个大的困难。
是
什么困难？男生一直在外面工作，一直在外面工作，然后到他一个年纪想要回来的时候，他发现他的小孩跟他的老婆都不理他了，因为他回不来。
对，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跟这些家人建立亲密的关系，因为从小到大大家只训练我们怎么去赚钱，怎么去达到目标，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去告诉别人我的脆弱跟我需要什么，还有怎么去体贴别人，我不知道怎么做的事。
因为你刚刚有讲到一个很大的重点，我听了觉得好像真的是这样，就是关系。刚我们聊到说，好像我们过度努力不见得是为了自己，对，是为了别人，所以那个为了别人是不是也是为了这个关系？
对，
所以我也分辨不出来我到底要为了这个关系要努力到多少。
是，其实这一次主要的讲的都是生活上，可是有时候我们在例如说我们在努力做一些我希望别人可以觉得我很好，我希望别人可以对我不要失望，我有时候会为了这一个不要让别人失望，我会愿意付出非常大的代价。
你自己吗？
我觉得可能不止我觉得有非常多人可能在为了不要让别人失望，不要让妈妈爸爸觉得难受，不要让身边的人觉得难受，他会愿意付出很大的代价。可是这一辈子到底怎么样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呢？其实
非常困难呢。
我那时候听到李安导演他有一个采访，然后我听到了一个故事，我觉得我非常的惊讶。他说他拿到奥斯卡金像奖的时候，就衣锦还乡啊，回台南啊，然后大家就来恭喜啊，放鞭炮，总统还来啊，那种就整个非常热闹。 等到全部的人都散场之后，李安导演的爸爸跟李安说，好啦，电影也拍啦，可以回来好好找一份工作，不要再这样游手好闲下去了吧。
哇，
就类似这样子的话，意思就是他爸爸其实一直都没有很认可，认为拍电影是一份工作。
我想你刚刚讲这句话，可能很多在听的观众都有一种很强的既视感好像也被讲过类似的东西或什么，但可能不是那么大的事情，这么大的事情应该是真的很难过。
是，所以就会变成是当你今天发现了一个对你很重要的人，他的标准就是跟你不一样。
对，
那你要按照谁的标准去活呢？
了解，如果今天是你的另一半，你还可以说啊，就下辈子再见但是今天又是爸爸妈妈，你没有办法说切断就切断的。
对，不过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回到一个还蛮好玩的东西，就是有些人就问说，那我当初转换跑道的时候有没有遇过
对啊
困难？我就会开玩笑讲说，基本来说，如果你真的不想要别人干涉你，你最好就不要问别人意见
、欸、说的真好，这真的是说的很好。因为我自己也是转换跑道，一路这样乱转乱转转过来的，这样我的确是有这个心得。尤其是像我自己在换领域的时候，就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领域转换的时候，从文转理，就是你不管问谁，谁都会跟你讲说你干嘛浪费这个时间，或者是跟你讲说这个你不会成功的啦，这怎么可能，你要是会成功的话每个人都可以成功。诶，这就好像有点不太对，就是你会觉得说好像听别人的意见的这件事情没有太多的意义，因为他真的不知道要怎么给你答案，他只能够用一些很世俗的方式给你一个好像很公平的东西，但是他根本不知道你到底走过了什么，跟你的未来到底想要什么。
其实我觉得在讨论过度努力这个部分，它其实就是在讨论努力的这个策略对我们的影响。
嗯，
努力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问题是过度嘛。有的时候我们会靠过度去想跨越一些事情，跨越我内心的害怕，然后堵住别人的嘴，就是我想要用一直努力的方式去让别人可以闭嘴，然后可以得到一定的成就。可是我觉得成就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很模糊的，我当然觉得说对有些人来说成功这件事情很重要，可是怎么样叫做成功呢？这件事情其实很
对耶。
那你做 Podcast 怎么样算成功呢？就是要做到全台湾第一名嘛，可是其实第一名一直在换啊。
是而且我自己反而觉得最近的这个压力，像我们刚刚在聊到不管是社群网络或 FOMO 的现象之类的，因为我自己之前一直在研究脸书的演算法，然后我就发现说，其实社群网络这一块本来不是一个大家压力的来源，
对。
但是当社群网络这一块所有东西都变成数字的时候、
哦、
它变成是一个量化指标，可以让你定义什么叫成功，什么叫失败、什么叫能赚到钱，什么叫不能赚到钱、的那一瞬间，社群网络就变成是一个压力很大的东西了，
就变成成绩单了，
就变成成绩单了。
对,
对、可能就像你刚刚讲到的那个唱歌很开心、但出唱片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说当兴趣的话你就没有那个卖多少张的压力。可是你刚刚讲到这个东西真的很重要，就是当我们今天在花很多力气是在说这一些标准，这一些成功，因为原本我念传播，
是
其实我自己本身的很多特质在做传播相关工作是不会太困难，因为我也很会写东西，然后我讲话也还 OK,
观察度也很敏锐，
所以我如果要做传播相关工作或许也不会太差。也就我觉得在做諮商工作的时候对我来说会有一个很大辛苦，就是我真的是全部打掉从头再来，然后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天分。
嗯，
是我那个时候很深的感受是，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在我还不知道我有没有天分的时候，我先爱上了这一个学科，这一个工作。然后我觉得这一件事情有一点像是说，我真的不知道对别人来说我是不是浪费才能。比如说到现在我在做諮商的时候，或是我在跟同事讨论关于个案的事情的时候，我都还是会非常的开心，或是我去学习可以让我自己更精进的一些諮商的技术等等学科，我都还是会非常非常开心。然后我觉得那个开心是没有办法替代的。我觉得每个人会有自己觉得好开心的事， 它不一定可以达到别人想象的那一个，别人觉得说你应该可以更成功，你应该可以把它规模化，你可以把它怎么样，然后就可以变成上市公司，然后就可以怎么样，可能不是走那个路线，你可能不是那样子会快乐。可是我觉得这个问题跟重点就回来了，标准在谁身上？
对对，
所以标准在我们身上的话，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回过头来去慢慢的聆听自己的声音？
而且我其实刚讲到一点很好的是说，我们如果很喜欢这个东西，我们就不会觉得这个努力有什么大不了的。
是，
但是偏偏好像你喜欢的东西也很难转换成钱，喜欢东西转换成钱好像也没这么开心、
啊、
所以就变成其实好像大部分的人，虽然说现在啦这个年代大家都在斜杠啦，去寻找自己喜欢的东西啦，但是我想很多人都还是活在一个我白天去做一个我不喜欢的工作、嗯、但是我有能力做，我可以赚到钱。
嗯
那一个钱我拿到了之后，我再去用其他的时间来花这个钱去做到一些我喜欢的事情、嗯、那当然这个观念其实算蛮老的啦，可能我们的上一辈就是这样在想事情、
嗯、
也是这样在教我们的、
嗯、
甚至你的书里面好像很多人都在面临这个泥沼、
嗯、
但是是不是这件事情好像在我们这个年代也没有那么没有办法这么大的转变？
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倒也不一定是不好耶、欸嗯、因为我真的觉得说每个人的兴趣跟做法是不一样的。
了解。
比如说我开个玩笑讲，在我关系黑洞这本书有讲到逃避依附跟焦虑依附，我发现一件事情，但这个是不负责任的观察，
不负责任的观察，
这个东西是我没有做过研究，所以我只是大概观察，
先把警语写在这里。
对不负责任。就我发现一件事，有些人或许比较偏焦虑依附之类，他可能会对于他喜欢不喜欢的东西他的喜好很分明，所以他的工作可能比较喜欢是做他本身就是有兴趣的工作、
嗯、
而且有些逃避依附他可以把感觉关掉、
哦、
所以他可以让自己生命中有一段时间都是感觉关掉，然后好好把这件事情做好，然后达到一定的安全感，他再拿这个可以让他有安全感的事情去发展他其他会觉得有兴趣的事情，其实好像也不是不行。
你这样讲我忽然很想把我自己对号入座一下我一直都是一个可以把感觉关掉的人、
嗯、
工作的时候就是我可以全部关掉，一个保护罩在这里、嗯、但是好像呢这个可能老天爷在跟我说些什么啦，就是说从去年开始，就是我最大的抒压方式消失之后，
是
我发现感觉越来越关不掉了。
嗯，
就我没有办法出国，没有办法在一个完全放松的环境，
就是
开始做事情会有不开心的感觉，会有一些焦虑的感觉，会有一些觉得怎么会这样，我以前创业的时候压力那么大，我可能都觉得熬得过去，现在反而觉得说诶，这个不舒服的感觉整个浮上来了。但是我自己会觉得说，那些浮上来之后让我所做的改变，让我重新看了自己之后，当下当然是不舒服的啦，不过过一阵子之后觉得说诶，好像人生是不是应该这样活比较开心一点。
所以在那个不舒服的感觉上来之后、嗯、你会让自己休息吗？
我的身体强迫我休息、
哦、
对，就是我的身体出现了不舒服的感觉，就是不是心理的哦。
是
我的感觉的不舒服不是先从什么愤怒啊、哦、难过开始，是这边痛那边痛开始、
哦，这很多男性都是
这样，对不 对？
很多男性因为他感觉是关掉的，
关掉的，
所以他大部分都是身体的反应先出现。我觉得这样还蛮好的耶，因为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我认为有很多人很讨厌情绪，很讨厌感觉、
嗯、
很想要管理自己的情绪跟感觉，认为这些事情会拖慢自己的一些效率跟速度。可是实际上情绪跟感觉对你是非常有用的。我就开个玩笑讲，假设你今天被火烧，手经过瓦斯炉会烫，你就会回来，对不对？因为会痛所以你会缩，你就不会让你的手太受伤。可如果你没有感觉呢，你就会让它一直烧吧。
对，
然后你让它烧拿回来的时候就可能已经烂掉了。
对，
所以如果你今天身体是没有感觉，你自己是没有感觉，你在工作的时候它会让你过度燃烧到一个说不定会伤害你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些情绪其实很重要，就我自己也会啊，我有时候就是会觉得工作做到突然很厌世啊，然后就跟其他人说啊，收一收退休啊，然后有时候也会这样子。然后在这个时候这个心情跑出来的时候，我通常就会开始重新检视我的所有工作，
了解，
会重新去看是不是有一些我不是那么喜欢的工作占了太大的比例，然后我就会开始调整。有时候真的没有办法完全没有你不喜欢的工作，可是你可以调整比例。
其实我觉得这跟另外一件事情也蛮有关系的， 就是以前呢，在社群网络没那么发达的时候，你不太会去看到跟你的环境差异太多的人。虽然我们现在都在讲同温层，同温层啊，但是其实现在这个网际网络某种程度其实打破了蛮多的同温层的。以前如果你家境没有很好，你不知道有钱人在过什么生活，所以你也不会羡慕他，你也不会觉得什么。现在你环境不是很好，自己赚的钱也不是很多，打开社群网络，每个人都在那边拍美美的照片，都在去很厉害的地方，所以本来可能你不会觉得非追求不可的事情，变成了好像不追求又不太行哦。
所以就是又回到我们刚刚讨论的那个部分，那就是你的努力还有你的标准到底是什么。也就是说，你如果今天不晓得你自己的目标是什么，你真的会很容易被别人的一些需求给影响。我印象非常深刻是在我还没有出书之前，我有一次遇到一个前辈，早期我真的是个好胜心还蛮强，然后那前辈就开始跟我说他接受了什么演讲邀约，去哪里演讲，然后还有做了哪些事情，做了哪些事。我听了我好羡慕，我就想说哇塞，我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像他这样，我就会感觉到很深很深的自卑。然后我印象很深刻，那个时候我整个感觉非常非常的不舒服，然后我就去走大安森林公园，然后去看鸟，然后看松鼠，然后就一直去走。
我也是一焦虑我就会开始走公园，
对对对，
能走二十圈还在走，
对对，然后我就走走走，我没有你那么累，我走个两圈就行了。
习惯
了，跟大安森林公园比
较大太大了。
对，我那时候走一走，我才发现，因为他说的东西让我觉得很羡慕，让我觉得我好像比不上他，让我觉得自己很糟糕。可是仔细想想，他的东西是不是都是我想要的？其实并不是。
是，
就是当然有些人会说，那你这样想不是很阿 Q 吗？可是我知道以我的个性，有些东西我会想要，但有些东西我的性格真没有那么想要那些。
是是，
那会不会他很棒的东西对他来讲真的是棒的，可对我其实还好呢？
对对，
就是因为我怕比不上别人，所以我才会对这件事情产生焦虑。
是是，
所以我觉得人生有的时候是在这么一次一次的自我对话中去找到自己的定位跟自己的标准，然后你就比较不会那么容易去羡慕，比如说别人升职了，你就会觉得为什么你没有升，然后你就觉得心情很差。可是问题是人家升职关你什么事？你的生活没有被任何改变跟影响，可是你会因为他的升职搞得心情很差，因为你觉得你比不上他，因为你觉得他拥有你没有的东西。可是他升职他可能要出差，出差去疫情很严重的地方，你其实一点都不想出差，然后他多加了那些薪水要做的事情可能比你多很多，你也没有那么想要。
嗯，
可是你还是觉得为什么你没有这样。很多人是这样的，
可能真的太多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东西在身边。
对，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回过头来问问自己，这个东西是我真的很想要吗？因为如果是我想要的东西，我当然大可以去争取啊。可是为什么我没有去争取这个东西？是不是因为本来我就没有很想要，
很想要，
只是我现在看到别人有，我又有一种被比下去的感觉。
了解，了解。
所以回到自己的标准，我仍然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真的，哇哦！我觉得我今天真的是坐在这边上了一个小时的心理咨商课，没有，我真的非常开心哦。你能不能最后我们一两句话，我们给我们的观众朋友这本书过度努力
是，
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创作，他把所有的故事全部写在里面。那你希望大家读了之后能够感受到什么样子你想要传递的讯息？
其实我想传递的事情真的很不少，不过我想要就借由里面的一句话跟大家分享，让大家问问你自己，除了你总是在问你自己表现的好不好，你有没有问过你自己现在好不好？这件事情我觉得很重要。
是，我们现在两个人都非常好。很高兴今天能邀请到周牧之来跟我们聊聊在《过度努力》这本书哦里面所介绍的一些片段，以及他创作这本书呢的一些经历哦。以上就是这一集的创作者说，你可以在 Apple Podcast、Spotify 收听，还有别忘了追踪研究生脸书专页，我会在上面分享更多关于这集节目的心得。我们下集节目见咯，拜拜。不管是这本书的书名，还是书里面的案例，甚至是我们刚才在节目讨论的点滴小事，我相信很多人都跟我一样会不小心的就对号入座起来。我非常喜欢周牧之在讨论努力这件事情的时候用策略这个词来探讨它。他说努力本身没有问题，重点是过度。我们是不是想要靠过度去跨越一些事情，跨越内心的害怕呢？过度努力或许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 但他说出了我们这个世代的人共同在面对的一个问题。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为了谁而生活，为了想要得到家人的肯定、同事的肯定，甚至是网络上一个不熟识的人的肯定。资讯科技让传播更加方便，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更加及时，但我们要面对的事情越来越多，可以努力的方向也变得复杂而难以抉择。在和周牧之访谈的过程中，我也爬梳了很多人生过去不自觉的努力片段，思考这些努力的背后是为了什么而努力，不够努力和过度努力之间是否有好的平衡呢？希望这一集的节目和这本书可以给你一点沉淀，多一个思考的面向，调整一下人生的脚步。谢谢你收听这一集的创作者说，我是 Keith 研究生，我们下集节目见。